Nothing is so difficult as not deceiving oneself. 不安，这儿明了谁的名，让你恐惧的闭上眼睛。雾散，照亮那个影，此举编织你的艰辛。饭店2.0第二章，语言何以可能。每一期2.0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如果不希望看讲义呢，也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查看带有 show note 的节目，就可以边听边看了。谢谢大家。宽窄电台的公众号终于上线了，大家可以搜索 Flip Radio 就可以关注宽窄电台的公众号了， FLIPRADI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这周的饭店2.0，我是李厚辰。青年档案必须死，当然说起青年档案必须死啊，就是他们确实已经有20多天没有再更新这个微信公众号了，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更新微信公众号，所以说我一点没有说我有超能力的意思啊，就是说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他们不再霍霍了肯定是好事儿。好，我们立马回到我们今天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哲学研究的第三期，这期呢我们讲37到64节。当然这件事情啊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了，它的难点在于真正说服大家相信语言反思和语言问题啊，是特别特别值得去想，特别值得去探究的问题。但这个事儿的难度肯定很大，因为我们都听说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大概都听过尼采说啊，从苏格拉底之后，这个西方文明，尤其是形而上学的路都走偏了。我们听海德格尔说，这个西方哲学史2000年哲学史啊，就是2000年存在的遗忘史。我们也听过维特根斯坦认为啊，反形而上学、反本质等等等等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人都向我们提示，就是有特别巨大的问题存在，这个思想方式要彻底转变。但实际上呢，我们一直不是特别相信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怎么觉得好像有这么大个问题啊，我们要真正从根儿上来反思反思我们的想法。就实际上呢，就凝结在我们的教育过程啊和网络各种内容之中啊，那种理性主义啊还是我们现在所想法的一个主轴，我们没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所以说如果维特根斯坦揭示出一个很根深蒂固的问题啊，其实呢这个东西我们不是特别的在意，也不是特别的相信。所以说翻点零第二章这个哲学研究啊，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说明到底这个问题是啥，就到底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这事儿说的这么重要。如果这个事儿不能让人知道，就不是说某种从道理上有点明白哦，好像说的是挺严重的，而是真正深入到日常语言现象中让大家明白哦，这事儿真挺严重。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永远没有引发出真正的反思，或者引发出真正大家对语言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感受。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用多少期才能让比如说认真听的人真正塑造出这样的问题意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问题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今天这一期呢，因为确实前64节一到64节基本上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所以今天这部分呢，我花了比较多的篇幅来把这个问题意识结合今天的内容再说的细一点。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看我们能不能用更多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所以1到36节呢，我们大概说了一些问题，我们说了语言的意义啊，语言的指物关系啊等等的。在这里呢，比较核心的就是做一个关于语言初级误解的一个反思，关于语言指物关系的。但是我们再次说明啊，这个语言初级意义的反思并不因为我们管它叫初级反思它就很容易，相反的它特别困难。它特别困难之处呢，就在于这个笛卡尔的这个二元论，这个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不管你学了多少康德，你觉得哦还真不是那样，不管你又看了达马西奥的笛卡尔的错误，你发现哦笛卡尔二元论真的有问题啊，就不管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康德的角度，都不是我们有一个物质世界，有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反应和认识物质世界。但在生活中吧，你就难免要这么去想，就你一想事儿，你就觉得是我们有个内心啊，在观察和认识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它不是笛卡尔的某种偏颇之想所犯的错误啊，这就是一种特别自然而然的一种错误。所以说对这个的反思呢，其实是很难的。我想正是因为这种之难，让我们难免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说实话非常的直接，因为这个想法之难啊，说实话你上溯到古希腊，人们某种程度上也这么想，你就会觉得嗨，这事儿说的这么大这么严重啊，什么根深蒂固的错误啊，自然而然的错误啊，将错就错行不行，我们就这么往下想，我们就用心无二元论的方式往下想，生活崩不崩溃这么一个问题，或者就我们可不可以就这么往下，对生活有啥影响吗？是少活几年还是少赚点钱，对吧？有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关系，我就不做这个这么难的这么深的反思，可不可以这么一个问题，大家难免会去想。这个就完全看啊你的这个求真意志有多强了。因为说句实话，你说什么样的算是这个良好生活的典范，马云算是良好生活的典范吧，又成功又有影响力。如果马云是良好生活的典范的话，都不用说心物二元论要不要反思了，就是最基础的善恶观需不需要有，都是个挺难讲的问题啊。所以说就如果我们对于良好生活的想象看是什么样的，就如果维特根斯坦这种真诚的生活是一种良好生活的想象，或者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当代的，比如你认为陈嘉映老师展现出的那种状态，他展现出的那种谈吐之中的那种气象和他的生活选择是良好生活呢，那么心物二元论自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需要去克服的问题。但如果类似于一种市民生活，一种高质量高品质的市民生活，这种生活本身是良好生活的典范呢，那自然这个跟任何反思啊，任何伦理反思哲学反思都没有什么关系。好，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一点我也认为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反思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种高质量的消费生活和一种保有权利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良好生活的话，那么我们的良好生活完全可以依靠对他人的剥削，对他人的压迫来完成。而且我们之前也反复讲过，一个主体是绝对可能一边压迫他人，一边伤害他人，并且在自己心里真正认为他是在帮助他人，他是在从更深的地方，他是在从更本质更根源之处帮助他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呢，今天大到马云，小到一男一女在这个亲密关系之中，都极其容易进入一种实际上在伤害他人却在自己心里认为在帮助他人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啊，这种境况。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好像 进入一种本真的生活啊，更求真啊，好像就是一个自己活得更明白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对于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在一个互相倾轧的环境之中呢，也非常重要。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一说啊，要反思什么新物二元啊，语言问题啊，大家也不由得有一个想法，就说哎呀，这事儿每次说到这个问题上啊，我们都能意识到好像是有点错，但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跟生活的实际思辨联系起来。一到实际思辨，就是这个这么深的反思视角站不住，它马上就又变成过去的那种想法了。这当然我们也说过，这就是难的地方，因为它的反思深度比较深，所以说移步换景，也就是说你稍微挪一下位置，好像你刚刚反思出来有点感觉那玩意儿又消失掉了。这个东西呢要有点耐心啊，我们慢慢往下学。第二部分呢，我想啊，这个部分就正视语言反思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对于我们还原一种复杂的什么价值观啊、世界观啊、认识论啊这些大词儿，我们把这些大词儿变成语言问题，变成我们如何谈事儿、我们如何描述、我们如何说话的问题，兴许呢，它更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有实际感受，就是如何来改变我们认知、改变我们想法的一个事儿。我现在特别抵触使用改变我们认知这样的词，因为我认为什么认知模式、改变认知、认知升级，就认知这个词已经被污染了。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想，改变我们想问题的方法，就这么说吧，改变我们看待和想问题的方法，我就不使用什么什么认知这样的大词儿，这个词已经确实被污染殆尽了。好，我们接着来看前面我们指出了哪样的一些错误。我呢想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分类，我们可以以这种分类的视角来看前三十六节。那前三十六节呢，维特根斯坦赫然指出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呢，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可以想象为这种错误分为两种错误。第一种呢，维特根斯坦指出了一些语言与世界关系之间理解的错误，就是我们搞错了语言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第二种呢，他指出了我们搞错了对语言的一些理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做这样的区分，可能对于维特根斯坦实际指出了哪些问题呢，从这两个角度去想会比较有帮助。比如说语言与世界关系，我们的一些错误理解啊，就是说指物，就是我们指一个，我们指的苹果，说这东西叫苹果，它并没有连接词与物，而只是贴标签而已，对吧？它只是我们把一个叫做苹果这个词汇的标签贴到了我们所要描述的这个对象上面，所以这里面并不涉及词与物的深刻联系。而我们认为指物呢，似乎将我们的言说与实际的世界存在绑定了，这就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总认为指物词比非指物词更真实，对吧？就有这样的问题。那包括呢，维特根斯坦还说啊，这个词语分类的规范性并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人的目的。我们当时举了很多例子啊，尤其我们举了这个，即便在这个按照分子生物学的分类之下，兰花是属于种还是属于属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来看呢，这个分类并不在于自然，并不在于食物，而在于人的目的，它在瓦解语言与世界存在某种对应的实质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语言的意义也绝不在于人的心理活动。因为我们老有一种这种语言私有化的倾向，我们觉得语言的意义啊，根本的根深蒂固的在于我的想法，因为语言是用来表达我们每个人想法的工具。所谓词不达意呢，就是我心里有个想法，但这个话呢没把我那想法说出来，或者说出来呢你误解了。所以语言意义的根本呢，就系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我有这想法，语言呢是来表达我的想法的，就维特根斯坦也说呢，不是这么回事。当然前面呢也有很多语言理解的错误啊，我就不一条一条说的像刚才那么仔细了，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回溯一下前两期。第一个呢，对于语言的错误理解，就是因为概念啊需要明确的意义解释才可以起作用啊，明显不是啊，很多时候概念呢就是在练习和训练之中起作用了，它不是在解释中起作用的。第二呢，就是语言因为外形，因为人的发音关节啊，所以语言的外形很类似， 导致我们呢误以为其功能和含义都类似。包括上一节我们讲的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植物的意味与概念的解释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破除了一种纯粹理念存在世界的这种迷信方法等等等等的。哦，说到这儿我要说个重要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么列下来呢，你觉得如果你前两期听的比较仔细啊，你也听懂了，你可能觉得每一条你都有印象啊，确实前两节呢就一到三十六在说这些，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他们好像都挺散的，我没法把他们串起来。就是维特根斯坦整体在批判个啥，从这种整体批判之后我能不能有一种整体的把握。要整体把握呢，但我这个整体把握一总结，你可能这整体我也明白了，但你很难回到细节，这个连接当然很困难，我们慢慢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但我先总结一下，所以总结来说呢，维特根斯坦在帮我们打破一个整体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啥呢，也就是说语言内部啊有一种技术和方式，我们用这个技术和方式呢在确保什么呢，确保语言在真实的反映现实。就比如说我们怎么确保语言反映，有三种现实啊，我们怎么确保语言反映物质现实呢，就是我们更看重那些具有实质的词汇，比如说钱，比如说苹果，比如说激素等等的，我们比较不看重那些我们发明的概念，比如说道德，比如说自然目的等等的，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让语言更加反映物质现实。当然我们也可以促使语言更加反映理念世界的现实，对吧，我们就促使语言呢有一套更好的内在逻辑，语言呢更和一套完备逻辑，在完备逻辑之中呢我们就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来让语言更符合理念世界的现实，比如说我们就能够分析出命题的形式，分析出命题根，分析出证物判断，发明出逻辑真值表，真值函项啊等等等等这些概念，就促使语言呢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表述一个逻辑世界。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主张一种语言的私有使用，我们认为语言啊最好的用法就是拿来做艺术的表达，做激情的表达，在这种艺术激情表达之中呢，它就是来渲染我的感受，渲染我的内心世界的，它并不需要诉求其他人真正完整的理解，这种真正的完整理解呢也并不可能。语言呢是一种精神的外化，而不是语言主要是一种精神外化而不是一种沟通工具等等等等，都有一些观念来帮助我们确保语言反映现实，不管这个现实是物质现实，是观念世界的现实，还是我的现实。那么维特根斯坦呢正是反对这些，维特根斯坦反对这些呢其中难点其实就在这儿。就一般来讲啊，我们反对 A 我们就支持非 A， 就是我们反对一般很难我们把这两头都反对了，就比如说我们反对唯物主义，看起来呢那我们就支持唯心主义，你反对唯心主义呢你就支持唯物主义，你最难的就是一上来吧，我又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我主张这个主客一体，这是最难的。那维特根斯坦恰恰就是他又反对语言反映物质现实，他又反对语言反映人的纯粹内心，那你到底要干嘛，对吧，这个呢就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啊。但是为什么要把两头都反对掉呢，这两头到底问题是啥啊？反对掉之后能如何，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讲的问题。而当然我会说明白这两头问题是啥，就不管是语言反对语言反映现实，还是语言无法反映现实，这两点对于我们生活的实际影响和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所带来的错误是什么，包括我们平时在日常论理中我们经常在微信公众号看到的内容，我们平时自己在跟别人讨论问题时使用的话语，它的错误性，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导致我们要把它们都反对掉，寻求到一个还这个地方还不能随便用中道这个词啊，寻求一条第三条道路对于语言的理解，为什么都这么一大圈采用这个新的方式理解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而这个新的方式理解呢真的非常重要，就今天啊如果有一个 take away 就可以来做一个特别关键的就可以即拿即用的一个 point 的话，就今天说到最后呢会有一个跟教育高度相关的一个 point， 就我们到底如何能够教人道理这个事儿， 在维特根斯坦讲到第64节的时候呢，就会呈现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啊，这个我相信是大家应该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们首先简单看一下，如果我们认为语言在反映现实，不管语言在反映物质现实、理念现实，还是我自己私人的想法，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特别难开口的，就今天开口说这个话吧，显得特别中二，就是今天我们真的很难开口说反正我相信的是或什么什么，或者说我的信念是什么什么。因为今天谈信念吧，特别难以启齿，有点丢人，有点觉得神棍才谈信念，想不明白的才谈信念。但如果我们听了第一章康德，我们就明白信念和知识的区别在哪儿。实际上你关于道德的所有东西呢，也都是信念，对吧？但假设你已经把道德功利主义化了，你认为什么是道德呢？哎，道德是一种人的社会安排，在这种社会安排之下呢，这些道德规范啊，能够诉求人类社会整体功利的最大化。当你这么讲的时候呢，你都不用说我的信念是啥，对于这样的一种道德呢，你不必付诸信念，因为它是一个特别逻辑上特别融洽的事情，对吧？它就是满足社会最大功利嘛。所以你应该讲，我对于道德的认识是道德是社会功利的最大化啊。就对于这种东西呢，你就不用谈什么信念，因为我们就会认为道德是社会功利的最大化。当然我们最后去分析这话基本上属于同语反复啊，就这种话呢，它反映的是某种物质现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吧，在今天我们这种语言使用的习惯之下，它逼迫我们在主张凡我们开口讲的东西啊，都是更真实的。比如对于物质决定论者呢，我们就认为啊，我们谈功利，我们谈演化，我们谈基因，是比你们谈道德、谈自然善等等东西啊更真实的。然后另外一边呢，也要主张我们这才是更真实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视其所视之真，你那个是符合论之真。视其所视的真是形式因的真，符合论的真呢是动力因的真。我们这种形式因的真才是一种更高的真实，就是我们这个呢是一种更加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总希望啊，我们谈论的东西比别人谈的东西具有某种更本质的真实性。为什么别人应该更听你的道理而不是别的道理？为什么你的想法比别人的想法更正确？就是因为你的想法呢接近某种更本质的真实。双方呢都在做这种主张，这个双方可不是说两帮哲学家啊，就是不管是网上的政治观点之争，甚至饭圈之争，甚至稽核的风波，双方都在主张我们才在把握一种更深的真实。对，如果大家仔细想想啊，今天确实有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呢就是我们必须纷纷的去论证我们的想法更真，不管是科学意义上的真、伦理意义上的真、哲学意义上的真、灵性意义上的真等等等等的，我们必须促使告诉别人我们这东西更真。这个游戏就进入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泰坦之争这个游戏，在这个游戏之中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语言问题，而维特根斯坦呢，恰恰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想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啊，我们管它叫后退一步的广阔。后退一步的广阔的意思就是，维特根斯坦主张啥呢？维特根斯坦主张我们能不能放弃再说我说的东西最真实这个想法，就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想我们说的东西最真实是一种本质上的真实，比你那更本质，你那才不本质，我这更本质，而不把这个当做一种妥协。我们不是因为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说哎呀人人都洞察不了真实，真理只能慢慢接近而不能完整的表达，就不是这些屁话，不是这些陈词滥调，就是我们放弃我们在直接言说最真实的这个想法，而且这不是一个妥协，这就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不是说啊，人类的语言有其本质的缺陷，人类的思维有其本质的缺陷，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接近真理，不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我们放下这个担子，而且呢它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明这个问题。但说到这儿呢，大家也许会开始想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这个想法何其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为啥这个想法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呢？对吧？就我们放弃在直接言说最真实、唯一真实、根本真实这个想法，而不将其当做一个妥协，这凭什么是个语言问题呢？好，这也是我今天必须讲明白的，就为什么这个问题从语言的角度去思考它是个最好的思考路径。好，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东西。